我们要接着要讲到我们第一章了，龟兼山宝章最后一个主题了。好，我们来看，还是一样看寄送的科判。那最后一个主题就是皈依的体现。我们是在甲山嘛，龟兼山宝章。我们整个很快看一下，就是相对啦，我们说甲一、甲二、甲三来说的时候，甲一、甲二可以把它归在一类了哈，一样看那个讲义了，讲义看那个内文。我们那讲义不是以示吗？皈依的体现吗？哈，第一个是丙一是共一般义，接下来我们看长行的解释了，长行解释那个地方。我说那个甲一、甲二啊，其实可以把它归成一类，就是长行的皈依的要求。要求要怎么样的要求呢？要诚心的要求，就是诚求皈依了。就假意诚求皈依，就是诚心的要求皈依。这个诚心要求的皈依，假二我把它分成抉择皈依了，这都是对于皈依的要求啊，就是对于的要求。假设依着导师的这个长行来看的话，就是皈依的要求。要求要怎样的要求呢？要诚求诚心的要求皈依，而这诚心的要求皈依不单单诚心而已啊，而且要有正确的皈依啊，所以有抉择的皈依了哈，所以有假二，假二又把它分成不求皈依，抉择皈依就是有些的那个不是皈依的，就不求皈依，就不知道要皈依的，为什么不知道要求皈依？迷着失乐了哈。另外一个就是知求皈依。知求皈依，但知求皈依我们还要抉择它了，抉择我们要抉择这个不是皈依，然后再抉择是皈依，但是在皈依的当中有误求了，误求皈依那就悟性外道。另外就是正求，就是正信，悟性跟正信了，悟性或迷信也可以，然后就是外道了，对外道啊，然后对于知求当中的正求就是正信三宝了。我们在研读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别特别的说明到皈依是宗教的皈依，这一点是当时是非常非常强调这一点的。为什么会非常非常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导师说到他在他不是导师对那个第一本出的书啊，就是出版的书，那个印度是佛教，导师觉得不太满意，所以很多人都请导师在台湾请导师出版啊，导师都不愿意的，还有很多那不愿意出版哦，很多有的是刻就是油印啊，以前不是还没有复印之前有油印的，或者很多佛弟子自己哦出资，自己不单单是油印，自己是出版，导师本来是不太愿意，他导师说他要重新写啊。同时写几大步，第一步写出来了，就是说一切有部为主之论书，以论师之研究。这就导师哦，那不是后来自己自修吗？自己在妙云南做自修，闭关自修吗？他就是要重写，重写的第一步，我们一般讲到黑皮书啦，第一步就是这一步。这部导师在自序当中这样说到啊，他说25年前，就是二十几年前哈，那个印度是佛教，当然现在看起来就是在写《说一切有部》这一本书的时候，他说看起来不太满意，当然有不太满意嘛，所以导师要重写一部。但是导师哈，有一些的基本的信念与看法没有改变，导师写了八大信念与看法。第一个就是佛法是宗教，佛法是宗教，但是是不共神教的宗教。那是什么叫做宗教呢？就是不是一般的文化，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不是一般的文化。什么叫不是一般的文化？我们文化有种种的文化，是吗？除了宗教之外的，包括科学啦、哲学啦、政治啦、经济的等等等等的一切，那都是咯。也一再来跟各位说到了，就是导师为什么把这个摆在第一个信念与看法第一位呢？你看到现在也是一样啊，很多佛教不单单说很多宗教师哦，佛教的是吗？南传也是哦， 你看哦，随时就会冒出佛法不是宗教，佛法不是宗教，什么？哎，导师说佛法就是宗教，但是他不是不共神教，不是一般的神教，也不为什么是要强调佛法是宗教呢？因为佛法不是一般的文化。你看到现在很多的法师都在强调，为了要让各位更清楚明白的知道这一点，在我们中国来说了哈，重视佛力的，我们说净土宗，我们一般的我们中国的中国佛教净土宗了哈，一般都是弘扬阿弥陀佛嘛，它是要道用，要根据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哦。我们自己的愿力要跟佛陀的本愿力才能够去嘛。我说有一位很有名的嘛，很有名的法师这样说，佛法不是宗教，是佛陀的教义，对吗？但是他侧重在信愿哦，包括蛮多谈义理的法师也在谈到那个金忏，对吗？佛的那个佛力的不可思议，佛力的不可思议，导师的那个说大圣是佛说，是吗？他们觉得是破坏信仰的呢。导师的那一番佛说，导师说他们看起来就是那个就是非佛说。他们是有些法师他是重视那个佛的那个佛力呢。他说如果不是佛，不是某些经典是佛说的话，佛亲口说的话，那个怎么会有不可思议的那个功德力，是吗？所以要特别特别，但是你看哦，能够在一切的文化当中，当然包括宗教文化了，我说一切的文化当中能够表现人生最崇高理想的目标的，那是在宗教上表现出来的，一切人类所开展出来的文化人生最崇高理想的目标是表现在宗教。我们人类的三大特色能够充分的把它开展出来，要以人类的宗教情操带领的人的三大特色哦。这一点我们自己要观察到哦。如果我们的人类的三大特色只是用经济的政治的带领了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色，你去开展吧。有没有开展它的力道？有。但是有没有宗教情操开展的出来的人生最究竟理想的目标，那个目标摆在前面去开展人的三大特色，哪一个才是能够真正的开展它动力开展？一般世间在情为何物，对吗？情为何物基本上都在讲爱情，生死已知，但是这些一切一切都不及宗教情怀，都不及它。生死已知在宗教上是可以生生世世的呢。一般讲说夫妻夫妻妻是夫妻，是吗？但是我说真正的要去开展我们人的三大特胜的这一部分呢、啊，要把它开展到好的，充分开展到，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很远大的一个目标在前面，而这个就是宗教前操，人生最究竟理想的目标。因为什么叫宗教？不满意世间，不满意这个世间啊，一般的也是不满意，但是他的不满意，有时候一般的文化他的也是不满意，都要改善，甚至哈、那个经济也是在改善，也是不满意我们现况啊。但是他们的除了宗教之外，一切一切的不满意都不会离开人世间的改善它。这一点我们去观察，我说这个要跟宗教做比较，宗教再怎么样的哈，再怎么样，他就不满意现状。但是一般的宗教都没有智慧，所以他的不满意要改善这个不满意，他都向神秘的方向前进。这个神秘的这个力量就是不是世间的力量了，不是世间的我们一般看到那个力量，那迷信了，对吗？像一神教的创造神，要把一切一切他都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只要信他就能得到。他那样的力量啊，不是很多很多的病得很苦的，已经那个，譬如说癌症已经末期，哎，不是有这样的公案？以前有一个新闻，他去信仰基督教， 他因为说我这样的生病有他的意义在，有他那个神的意志在里面，神在我身上有他意志，为什么会生病？诶，他就能够得到生病的意义呢，他就能够面对他呢，而且会活得非常快乐呢。你说在其他的不能够得到这样的力量呢？我说同一个人哦，当然有些人是可以在哲学上得到，但是假设他也信宗教的时候，那又不一样的啦。这个我们千千万万要去体会哦。所以我当时说弥陀试炼那个示乐这一部分的特质在什么地方，都不离世间啊。但是我们佛法非常非常的，我们说导师提倡的人间佛教人菩萨行，这个也没有离开世间，也没有离开世间哦。人间正行十善，不单十善，厚德立身的这一部分的一切一切的，大圣有说到菩萨在五明中求，完全没有否定他哦，但是他的目标是成佛，那要宗教情操，看到宗教情怀，宗教啦，这点希望我们一定要去深刻的去体会，像导师这么的理智是吗？自真上这么的理智，但是他看到这一点，我们说净土宗很重那个信愿的，但是他没看到这一点呢。佛教是佛陀的教育，当然没问题啊，因为从正出教，正的那一部分就是宗，从宗出教，那个宗就是宗教的那个生命的泉源，就是神秘经验，就是一般的神秘经验，就是佛正实相的。如果以佛法来说，一般说宗教经验就是神秘经验，如果以佛法来说，就是佛陀的以究竟菩提，究竟圆满的智慧，二谛并观，二谛实证，那都有以智慧为前导的。所以说佛教是佛陀教义没问题，但是说佛教不是宗教就出问题了。老师对于宗教的理解，依佛法来说，宗就是宗教经验，就是特殊的经验，就是体会到那样的经验。各位，那样的经验就是不是一般文化的经验，这样各位理解吗？就是不是一般文化除了宗教之外的那些经验都不是宗教经验。所以我们一般说那宗教经验就是神秘经验，对吗？就是 不可思议的。基督教的他们的很虔诚的祈祷当中所得到的宗教经验，就是一片光明，一片喜悦，一片慈悲，一片的无始无终，也是对他们而言也是能手双明的，对他们而言呢、啊，也是泯掉一切的思维，但是他们说是见到创造神，那个就是宗教生命。佛就是因为那样而成佛，然后从那个从正出教，从宗出教的那个教，就是佛陀的教义，佛陀正觉的教义，那个正觉就是宗教的教义，宗教所体验到的那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充分的思维它，好好的去思维它。所以这个地方啦，我们一定要鉴别出来，因为宗教我们说人生最究竟理想的表现就在宗教上，但是那样的问题太大了。那样的问题太大，没有智慧一定是迷信，没有智慧一定是往神教的方向前进，而且最初的神教是巫教、鬼神教，一定是那个方向。所以、关于这个抉择皈依的，那个不求皈依的，知求皈依的，关于那个弥陀示乐的、就是宗教跟其他的不是宗教的文化，宗教也是人类开展出来的文化，但是宗教这个文化呢，跟一般的文化是有不同的地方。这一点我们如果生宗教不是我们说这样的，不是简简单单的宗教的定义问题而已哦。真正宗教定义好的时候，能够看到人类的真面目，人类的真面目， 人类绝对不甘心死掉就完蛋，死掉就什么都没有，人类不可能这样的甘心，不可能。我们可以观察我们自己，我们 不甘心说只有这样子，不会甘心的，就是这个咯。否则一般的文化，一般的文化它 就在这一生，你说的延期计划，你要计划到来生啊，你做白日梦。但是 以宗教呢，一定要计划到死掉之后的。但是一般呢，有计划到死掉之后嘛，远程计划最多最多，远程计划就计划到这一生，人生的远程计划就这一生。但是在宗教上不会只是止于这一生啊，止于这一生就不会是宗教。这一点我们要特殊特殊的去理解它，这样的才能够定义的好的时候，就把人类的真面目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一定一定在文思佛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看到这一点，然后依着这一点呢，来去改善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那样就有力量了。这一点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到，要把我们那个那一股宗教啊，对宗教人生最究竟理想的目标，那个目标理想的那个看清楚啊。如果我们说大乘来讲，就成佛，但是不离开世间，也不否定世乐，没有否定他的，有苦有乐都没有否定他，但是不停滞在那个地方，不恋着在那个地方，不执取在那个地方，但是没有否定他，有苦有乐都没有否定他。所以菩萨是在五明中求，而这个在五明中求啊，各位恭喜各位了，闻到印顺导师的法了。如何在五明中求，它能够引领一切进步的时代，这是什么法？我们讲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就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一时相应，三法应。但是它的深刻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佛法是一路空到底，但是没有否定一切。所以在无量劫当中，即有即空当中，大悲心行。什么叫大悲心行呢？就是一切的缘起向上，包括现在的五明，一切的科学哲学宗，一切科学哲学宗教，包括宗教是吗？政治啊，经济等等等等的，都在五明当中，就是在缘起向当中。佛菩萨是这样的无量劫大悲心行的咯，在即有即空之下，不离世间而出世间，是吗？这就要入世了。像以这一部分的宗教跟一般的文化之间的差别，希望我们哦，包括我自己，尤其我自己，我一直在说，一直在说，对吗？如果自己都没有在这个地方去努力的时候，那笑话什么？真是笑话。啊，只是所以我这样说的时候，是跟大家一起共勉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充分看到，充分看到那个动力就不一样了。然后，好，这个基本上。假一假二，本来如果说以这段文字来说的时候，就可以皈依的要求，然后接着就是皈依的对象，对吗？皈依的对象就是我们，就是已经抉择到那个正确的皈依的对象，那就是皈见三宝啦，就是正求皈依啦，正求皈依，也就是那假三的皈依三宝对象也知道啦，然后就皈依的仪式。皈依的仪式也说到，皈依仪式就是假三的乙二嘛，假三的乙一就可以说皈依的对象了。假三，然后皈依的仪式就是乙二，就是皈依的行仪啦。仪式可以有它仪式啊，不单单仪式，我们还要有一些行持嘛，对吗？都可以包括在这里面，还有较量的功德也可以放在一起了。这个因为导师在长安这个地方是写的。不会全部都写得这么详细了，只是这三大类可以这样归起来。所以基本上我也是依着这一部分再把它、因为还有一些细的地方，所以再把它做这样啊，都讲过了啊。接下来呢，这个就是皈依本身有很多很多的内涵，对吗？很多很多的内涵前面讲过啊，接下来就要说到皈依到底是什么法，所以叫做皈依的体性了。什么叫皈依的体现？就是这个法到底是什么？皈依到底是什么？你讲了这么多的内容之后，就前面讲的这些啦，但是皈依到底是什么？ 啊，所以什么叫皈依的体现？就是皈依的这个法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所以呢，就是它体现到底是什么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皈依的体现，就放在这里了。如果说我们依着那个长恒导致在这里的长恒解释，我就顺带一下看到我们这个整篇这一章了，这一章整个的大架构。所以皈依的体现就是信愿为体，信愿导致在这里信跟愿哈，有一些信跟愿有些它的有时候会连在一起说，有时候但是连在一起说的时候，它有它相对的差别。这些我不是常说吗？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缘起法相，任何的缘起法相的差别相，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它，因为任何的一个法相都有它的不同的作用，我们要善用它了。所以皈依的体现这一部分呢，就是皈依到底是什么什么法？我说一般比较通俗来讲，皈依到底是什么东西？东西就是一个法嘛。皈依到底是什么？那就在这个最后的这个地方了，说明它了。嗯，啊，所以有丙一的共一般义，共一般义就在说明皈依到底是什么，就是以信愿为体。什么叫信愿为体？就是皈依到底是什么法，到底是什么东西，它的体现到底是什么，就是信愿。啊，信愿会表现出什么呢？就是他心态就会表现出皈彼即依彼，皈彼即向彼，然后皈彼即向彼的时候，那就会依彼得到救济，依彼得到救济。所以信念为体，就是我，所以我们要忠心。我不是常说，当时也这样说，我们说皈依的仪式不是只有仪式，我们一般说仪式就牲口的仪式，对吗？我们说啊，我们不要重视仪式，但是皈依不单单是仪式而已，我们要在牲口表现出来，但是从哪里出发？要忠心的表现出来，就从信愿相信，对吗？而所以才表现出牲口。啊，牲口那仪式，我们一般好像轻忽那仪式，但是这个是最好的善业，最好的善业。我们说爱一个人要嘴巴要说出来，一说出来让对方感受，而且我们一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心态就不一样了。我一说出来，心态就不一样了，是吗？一说出来，我们至少说，哎，很正式，我自己要负责任，我自己说出来的话，我自己要负责。还跟常在心里不说有不一样哦。我说，对我们自己就有不同的影响。所以不是那个男女朋友，他爱到一定要经过仪式，结婚的仪式，而且要非常慎重，对吧？还有仪式感，哎，你看，我非常慎重，为什么要？哎，你说如果说那只是仪式啊，但是就要这个喽。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要充分的去理解它。我们是三业，牲口亦三业嘛。我们把牲口啊表现在皈依上啊，哦，那最好的三业。这些我们都充分理解它了。嗯，啊，这是共一般义，就是什么叫共一般义？一般的宗教都要这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看到宗教跟一般的文化之间的差别。在这里信愿，我们去看，我们也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也是要买好房好车，我们要吃得好，怎样？有没有他的那个号要有，但是有没有宗教的那个信念是不一样的。这我们要充分去理解它了，否则我们很难得到皈依的功德呢，不容易得到。这个体现我们理解了之后，就容易了。哎，我们现在早晚课都在修三皈依，对吗？这个都要理解它，都要把我们那信愿的这一部分要增强它哦。不要每天就这样做久了，我们有点麻木了，就是要有这个这样做。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在皈依三宝的时候，早晚课在做三皈依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借着三皈依的这样的行持来加深我们对三宝的那个信愿。就我们说皈依的行仪那仪式，还有那个皈依之后呢，我们还要修供养念皈依的功德等等啊，在这个地方当中呢，做的这些呢，一定要增上什么？我们对三宝的信愿力呢，要增上到这一点来呢， 啊，那个哈、哦，就是那个信愿成就的时候，哦，那个力量就大，那个时候就带领我们人的三大特性去改善它了。这一点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哦，义理上要理解哦，或者不太注意的，每天都在三皈依，在三皈依的过程当中，在做的再怎么好，我们对那个信愿力要提起来哦。就像你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就算是念佛号，在念佛号过程当中，你一天不管你念多少遍，但是你如果没有在念的过程当中去提升对佛的信愿力的时候啊，这样的话，假设你要往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在念佛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在那个地方提高到我们的那本，就是我们的那个愿力。没有提高到对佛陀本愿力的，就阿弥陀佛的本愿力的信任，就是信愿，然后没有提高我们的那个愿力，提高到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力相应的时候，那非常非常可惜呢。力道要知道要往哪里的地方去增长，好，这个是共一般义，一切宗教都要有的。但是呢，佛法有不共的真义啦。不共就是不共一般世间宗教的，那就是若人如果自归命，自立之一子，世人则能弃皈依真实义。这个还是信愿为题，不会离开信愿为题。佛法是宗教，就是那个皈依就是信愿，就是信仰。但是佛法的呢，这样的信愿呢，是来自于什么正见？那这里为什么讲自立之一子呢？我们一般的宗教就是他立的宗教，相对佛法来说重他立，佛法的宗教呢是重自立。但是佛法说重自立有没有否定他立？没有否定他立的，因为缘起法自他合合。但是一般的宗教就是迷信是吗？就是因为宗教就是要解决人生的一切的问题，那问题太大了，所以要有神来帮我们解决。所以一般的宗教都是重视在靠外力、外在的神力，所以就是迷信。而佛法重视自力，为什么能够重视自力啊？自己力量，因为佛法长大了有智慧。你看咯，宗教是跟那个智慧啊是平等发展的。就跟时代啦、政治啊等等等等的都是平行发展。为什么能发展？小孩子为什么长到大人？最最重要就是他智慧增加，智慧不同，教育不同。所以所谓的智慧的提高，宗教也跟着提高。佛是一切智者啊，智慧最高，所以开展出来的宗教呢是理智的宗教。诶，导师在从我知道自息不是说到吗？是理智的宗教。那一般的宗教不重视理智的啦，不重视理智的啦。啊，你说没有啊？神教也是在重视智慧啊。他们的那神学啊，唯一只有佛法看得出来啊。神学它会一直在变化，它要随着科学的那个，因为哦，创造神碰到那个科学啊，会矛盾的。所以他们神格啊，随时都在变。但他们神学呢，永远看到只有一个，让基督教徒信仰上帝而已，就这个。你观察就这个，但只有佛法才能够看到了。所以他们再怎么样都脱离不了什么呢？他们一吃智慧果啊，就逐出长生果，还没什么问题，但这一智慧果的时候就出问题。上帝也不想让人类团结，对吗？因为团结就是力量，对吗？所以这些啊，他们不会脱离这一部分啊，他再怎么改再怎么改，最根本的不会脱离这个了，都是信仰神。包括他们现在还是这样啊，出了很多问题，他们还是要信仰神的领导指导，对吗？都是在这里重视信。但佛法就不一样，佛法还是信，还是宗教，但是这个信呢是智慧相应的信，是正信，是智慧相应的。这不是随便说的啊，这不是随便说的啊。我们念了佛法之后然后再念其他的宗教或一般的世间学等等，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啊。所以说自归命，自立之一子，这个只有在什么 在智慧提高之后才有可能，智慧提高才有可能真正自立之意志了。这个还是一样信，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智慧相应的信。所以我们一般导师不是这样说到吗？正见成就就是正信成就，正见成就就是正信成就，正思维就是一般又分成正智，所以正思维成就就是正，就是愿，愿力成就愿，所以信愿都来自于智慧。正思维成就，导师在正思维就是思慧，正见就是文慧，思慧就摄正以正业正面哦。思慧只要是思慧成就，就正智成就，就摄正以正业正面。因为有愿就会去行，所以正思维不单单是理智边，它还含涉到行动边。诶，这个在佛法概论都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个地方不共真义还是信念为体，但是这个呢是智慧相应的，是智力相应的了。所以最后就要谈到这个地方，皈依的体现，就是皈依到底是什么。谈完这个之后，我们就直接来看看讲义了，本文了。好，我们已经说到以事了，是吗？皈依的体现，那就是信念为体，为它的体现呢。然后这个的共一般义的寄送，就是所说皈依者，就前面一直在说皈依嘛。我们本章就是在皈敬三宝章，是吗？皈敬就是皈依礼敬嘛。说皈依者，皈依到底是什么法呢？就是以信愿为它的体现，然后皈彼即向彼。因为信愿嘛，信仰信愿嘛，所以要皈彼即向彼。如果我们皈彼即向彼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依着他，依着皈依的这个对象啊，依着三宝啊，得到救济了。接下来就要先解释所说皈依者信念有一体。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皈依的要求、皈依的对象、皈依的仪式都已经说过了，但是所说的皈依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所说的皈依的这个法，这个东西到底它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法？到底是什么呢？好，底下就要说到了，就是说信愿。先说到信，这个信就是信顺。我们以前在佛法概论不是说到信有种种，我们说会有种种的修行，修行次第嘛。修行次第就是什么？闻思修正，闻思修正会，对吗？相对闻思修正来说的时候，我们说智慧成就就信心成就是吗？所以智慧分成这样的时候，相对于信心来说，导师不是这样说吗？第一个是信顺，第二个是信忍，第三个是信求，第四个是正信，正信对吗？或叫正进。哎，这个地方就可以配合起来了。深切的信顺，当然我们刚开始皈依三宝，我们不一定有这么深刻的佛法，所以第二章就要闻法契入章了。但是我们这样的要很深切，就是纯洁纯洁的信心，对吗？就尽信，就是深切的信顺，信得这就是三宝了，这是真正的皈依处了。而且你皈依他之后呢，能够因之，就是因为这个皈依处嘛，就是三宝，而得到种种的功德。诶，前面不是说到那个念胜利嘛，念皈依的功德，对吗？真正的皈依处，而且皈依了三宝之后呢，能够得到种种的功德了。要信，知道三宝有这样的功德，就立愿啊，导师把这个信愿呢、啊。把它做这样的解释啦，立愿做一个佛弟子。愿呢就已经要去行了，所以叫信受奉行。信受奉行，那到愿。所以我们不要只说我信，但是没有愿。愿就是推动我们去行啦，我们一般不是说信愿行吗？信愿行。所以导师把那个思慧啊，把那正义正业正命都设在思慧，因为要八正道要跟慧来对比的时候，对配的时候就这样配啊。 好，所以就立愿做一个佛弟子，所以信受奉行。所以一般以佛法来说，皈依三宝一定会受戒，否则你只是皈依，你皈依就是信啊，你要有表现出行动啊，不单单说啊皈依的这个行动啊而去受。所以在皈依当中就有说到护身啊，是吗？皈依的那皈依文就有说到护身哦。我们说五戒就是五大师啊，五大师一般说我们师有三种师是吗？财师、法师、无畏师，基本上五大戒啊，五戒啊，五大师就是无畏师。看到别人，我知道我要去杀生，看到就害怕，对吗？但是，所以当然无畏不会怖畏我们，也不是有那哦，你杀猪的那个猪看到你就害怕，对吗？会的，但是哦，但是往往杀猪的人在有时候那个。有时候业相现前，对吧？而且我们不杀，不是说碰到的环境都不杀，我到月球上也不杀，我到哪里都不杀。所以这是跟一切众生结缘结善缘，我们的心量要这样啊，我到哪里都不杀。虽然我现在是在这里，但是我到哪里都不杀，到任何地方都不杀。我们受戒是要这样的心情，所以我们是对跟一切众生哦，一切有心结善缘都无畏，我们量要这样大，到哪里都不是，五戒都是这样子。但是我因为佛法非常慈悲啦，可以方便好皈依而不受戒，或你受戒受一个戒、两个戒、三个戒、四个戒，都可以方便啦。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佛弟子自己要知道啦。好，所以就是信受奉行。要信受奉行，最基本的信受奉行就是中道行啊，就要道德行，就要做出来啊。自他和乐当中就是五戒啊，最基本的，对吗？就是恳求三宝威德的加持，摄受了。这个地方还不必讲到受戒，这样可以理解吗？我就皈依，就是信愿，这样就恳求三宝威德的加持摄受。三宝的威德力。不可思议，当然每一个佛弟子都信受。你看哦，印顺导师哦，你看哦，他老年了，他到大殿，看导师的恭敬度，导师的神态，虽然导师站不起来对吗？但是你注意观察哦，导师那个神态，那个肃穆，那样的恭敬，三宝的威德力啊，没有否定的，但是他智慧相应的，自力为主。这些我们要充分的去理解它，没有否定它，完全没有否定。但是佛弟子到底对于三宝的不可思议的威德力，到底是要怎么样去善用它？这个就共还是共一般义啊，信愿为体现啊、所以解说皈依，就皈依到底是什么法呢？皈依就是以信愿为体现。我们一般说。我们在中国常听到体相用，对吗？什么叫体？就这个法 它的体性是什么？就这个法是什么东西？这个法是什么东西？才说到有它的相状，有它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个法到底是什么？就是它体到底是什么？它体性到底是什么？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这个都要去把它理解到哦。这样再说明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的名词啊，一般世间也要专有名词，这个都要名词都要理解它，才能够知道他在说什么。好，就是以皈依为信愿为他的体现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信愿为体现，他是这样的信愿为体现，但是会表现出什么来？那就是会信愿为体现，就会表现出皈彼即向彼，依彼得救济啊。先说到皈彼即向彼，先法说了，就是我们皈依三宝之后呢，就要将自己的身心，自己的身心就是一切了嘛，身心归属于三宝，彼就是三宝嘛，归属于三宝，不再归属于天魔外道，随时随地都要倾向三宝，归属他 而且随我们已经归属他了，而且随时随地哈，我们那个要倾向于他了，倾向于三宝。倾向是什么意思？就是投向了，投向三宝的怀抱。不单单是归属于三宝，而且我们要行动边，就是要投向三宝，三宝的怀抱。底下就做一个喻说了，譬喻，就母子喻，举喻母子喻。例如迷了路的小孩在十字街头乱闯，车马那么多，所以不但是迷路，随时有可能被伤害的危险，是吗？还出了车祸。正在危急的时候，如果说忽然看见母亲在他的前面，甚至母亲没有在他前面，如果有个人跟他说：“哎，你的母亲就要来了。”这样的时候，那时候啊，他看到母亲在前面，他就会投向母亲的怀抱，归属于母亲而得到平安。要投向他，然后在母亲的怀抱里面，就是所以就归属于母亲而得到平安呢、啊。这是做譬喻是吗？合法就是皈依三宝的心情也应该是这样的、哦、信愿为体现，他的心情就是这个信愿的那个表现出来的那样的心情，就是这样的心情。迷了路的小孩就是在三界生死当中嘛、哦、迷失了嘛，看见母亲就好像 看见三宝。好，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归彼吉相彼，就能够依彼得到救济，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在皈依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信愿没有很深刻，而表现出来也不像迷了路的小孩看到母亲的那样的心情，我们要得到那个皈依的功德就不大，这一点我们要充分的理解。这就是一般的宗教共有的信愿为体现，所以能够这样，就能够依三宝的威德而得到救济。关于皈依啊，在梵文当中，这个皈依它的意义有含有什么救济的意义啊？所以三宝的功德威力，功德威力、功德力啊，能够加持受皈依的，受皈依的就是我们嘛。他能够加持我们，摄导我们，就摄受我们，而且能够指导我们方向，加持摄受我们，使我们能够达到离苦常乐的境地，救济嘛，救济，所以能够达到离苦常乐的境地。我们看皈依啊，注脚六十，那个有说到梵文啊，它是在吠陀时代就有这样的名词了，他这样的名词都用于什么保护、救济或避难所、保护所了、有这样的意思了、关于、在这里又举到俱舍论是吗？俱舍论这样说，皈依以何为义？由也就是救济为义，对吗？就能够得到救济，就是由皈依的对象为我们的依靠，就能够永久解脱一切苦和救济义。我们一般说皈依三宝，我们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们又说有时候又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对吗？那是不同梵文，是不同的两个字的。南无就是那低头的意思，也有礼敬归命的意思呢。所以以前面的那皈依的意义是相同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就皈就是用那个南无这两个字一样的意思、啊、梵文虽然是不一样，但是它的意思是一样的啦，就是可以这样的互用啦、哦、南无是这边是说低头，低头就是指那个礼敬归命嘛、好，所以那个皈依就含有救济的意思、哦、所以依彼得救济。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解说，就是从能皈依者，什么叫能皈依者？能皈依者就是我们嘛，我们是能皈依的，然后从能皈依者来讲，这么多是就着皈依哦。我们说皈依这件事情，就有能皈依跟所皈依，是吗？所以就能皈依来讲，这个皈依就是立定信愿，恳求三宝的摄受救济， 这就是我们喽、哦。啊，至于所皈依，所皈依就是三宝嘛，就是皈依的对象嘛，哈、哦。所皈依的三宝来说，就是三宝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威力，能够加持受皈依的、引领受皈依的那个有情众生嘛，哈、哦。加持引摄要达到什么呢？那目的要达到什么呢？啊，能够迈向至善的境地呢？好，这里是共一般义，一切的宗教都共有的啦，就是信愿为体。接下来就要说到秉恶不共的争议，不共争议。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